马可福音十章一节到十二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内，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进到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再过两周，我们将结束有关婚姻的系列讲座。我们用最后的两次主日讲道来一同思考离婚与再婚至于婚姻的意义，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你们中间有不少人已经离婚，现在单身一人或再婚。有些人的父母或其他亲属已经离异，我在这里提起离婚一词，难免会让你们再次感受到极大的痛苦、失落、不幸、失望、愤怒、后悔和愧疚。几乎没有什么比离婚更令人痛苦的了。离婚对人的伤害是其他关系破裂无法比拟的。在情感方面，婚姻比丧偶更令人痛心。死亡带来的痛苦很单纯，而离婚的痛苦却难以启齿。换句话说，离婚的痛苦好比死了配偶，还要加上罪的丑恶和无辜受害的义愤。伴随离婚而来的是很多年的痛苦、调整和适应。离婚给生活带来的动荡是无可估量的。失败感、罪恶感和恐惧感会折磨人的灵魂。如诗篇六篇六节中诗人所说的：“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而第二天工作的时候无精打采。”人们不知道该如何接近你，朋友也越来越少，你甚至觉得胸前好像挂了离婚这两个字。这种孤独感是一个离了婚的男人或女人，或没有结过婚的人无法感受到的。这是离过婚的人所独有的感受。这也是为什么离过婚的人更愿意与离过婚的人交往。未来好像已经被毁灭了，法院争诉更加重了苦楚，孩子的归属问题更令人揪心。父母们在绝望中盼望着孩子所受的伤害不至于毁掉他们未来的婚姻。监护权、抚养费、探视权限等人为规定都让人尴尬，且无限期地延长了这个悲剧。然而可悲的是，美国十对夫妇中就有四对遭遇离异。面对这种情形，我们有两种表达体恤和关爱的回应方式。其一是陪伴他们，在他们为自己过犯愧疚的时候安慰他们，陪伴他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帮助他们寻得罪得赦免的喜乐和重新顺服神的力量。这一切都是基督透过他的死和复活带来的。其二是表达对离婚的憎恶，讲明为何离婚是违背神旨意的，以及我们应当持守圣经的原则，避免离婚的发生。婚姻神圣不可侵犯，且是一生一世的约定，在这一点上妥协，就意味着盟约不再是牢不可破的。离婚可能带来短时间的快慰，却可能在以后几十年里遗憾无穷。毫无妥协地持守婚约并不容易，却会给后世子孙带来数不尽的祝福。我希望这两种表达体恤和关心的方式在伯利恒教会都可以迅速地普及开来。在婚姻系列讲道中，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婚姻的终极意义，原因之一就是人们无权解除婚约。婚约的终极意义是要体现基督和教会之间盟约的爱，而婚姻就是要活出并展现出这个真理，这就是婚姻存在的终极意义。 虽然结婚还有其他的意义，但这是最重要的。因此，假如基督抛弃他的教会，一个男人就可以离弃他的妻子。假如基督的血所赎回的教会不再做基督新约中的新娘，那么一个妻子就可以与丈夫离婚。但是只要基督还持守他与心腹，也就是教会的盟约，而教会在神永不放弃的恩典中仍为耶稣基督的选民，那么婚姻的意义就意味着神所配合的只有神可以分开，人不能。我真诚地祈求这一系列的婚姻讲座能够让我们更加尊重婚姻的神圣。世界轻看了婚姻的尊贵，可以随便地放弃，但事实上婚姻的神圣性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它是神独特的创造，是神与他子民之间关系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是神盟约之爱的荣耀彰显。然而无论是耶稣那个年代还是当今的社会，相对于人们对婚姻日渐轻忽和贬义的态度，耶稣关于婚姻的言论都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婚姻是神建立的，不是人建立的，人无权离婚。在我们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十章一节中，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问他说，人休妻可不可以？这是一个关键词。然而今天的人甚至连问都不问，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离婚不但是正当的，而且轻松便利。到网上搜索离婚二字，你会看到什么呢？简易网上离婚，离婚一步到位$28.95，网上快捷离婚$299。让我在这里严肃地说一句，那些藐视婚姻的神圣和基督的荣耀，以办理快捷便利的离婚为生的人，神的愤怒常在他们身上，他们需要及早悔改，寻求基督的赦免。耶稣知道法利赛人是淫乱的一代，在马太福音12章39节中有这样说道，他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会为离婚辩解，所以他把他们引到马可福音10章3节，并问他们，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把他们带到摩西面前，但他们要小心的是，摩西不仅写了他们要引用的生命记，他也写了创世记。法利赛人在第4节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这确实是生命记24章1节所记载。耶稣将怎样回应他们对离婚的辩解呢？在第5节中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这非常的惊奇。换句话说，这里暗示我们旧约中的有些律法并不代表神对所有世代人的旨意，而是为特定时期的特定人群设立的，为了让他们妥善处理罪的问题。在旧约中，离婚从来就不是一个命令，也从来没有被定为诫命，但它是被许可的一个条例，正如又允许一夫多妻的条例一样。类似的还有奴隶的存在。耶稣说，这种许可并非神对他子民最美好的心意，而是反映了人心的顽梗。因为你们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接着耶稣将法利赛人和我们也带回到创世之初，指出神起初的旨意，并引用了创世纪1章27节和2章24节的经文，向我们显明事情本该如何。第6到8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引用经文到此为止。现在的问题是，耶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很明显，耶稣看到了生命记24章和创世纪1到2章之间的差异。第6节开头的但字，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的意思是，神在创世纪1到2章中对离婚的旨意，不同于他在生命记24章中所表达的旨意。现在的问题是，耶稣之后会怎么说？ 他是会说好，既然我们今天门徒中还有新应的人，那么生命记所记载的就是今天神对基督徒的旨意吗？还是说，我是弥赛亚，是基督，人子已经来到世间，我要聚集一群子民，因着信我与我联合，通过持守婚姻的盟约来彰显婚姻的真正意义。我们是要强调哪一个事实呢？是教会中仍然有新应的人，还是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呢？耶稣在第八节和第九节中给出了三个结论。首先，在第八节的后半节中他说，因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换句话说，既然在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说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耶稣就对当时和今天的情况做出了总结，所以他们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婚姻就是这样一种联合，非一般的联合，正如基督与教会成为一体。见罗马书十二章五节。其次，耶稣的第二个结论说，这种一体的联合是神的创造，而非人的作为。第九节说，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即使婚姻的决定是由两个人做出的，牧师、神父、法官，或是其他什么重要的人物来庄严证婚，但他们仍然是婚姻的次要角色。婚姻是神所配合的，神才是婚姻关系中的主角。耶稣给出的第三个结论在第九节的后半部，人不可分开。这里人这个字不是指男人之于女人，而是指人类之于上帝。这里的对比是，如果神在婚姻中配合了男人和女人，那么他所配合的人类是没有权利分开的。这就是耶稣从创世纪一到二章中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既然神本着神圣的目的创立了这个神圣的联合，去彰显他对他子民坚不可摧的盟约的爱，人自身就没有权利解除神所配合的婚姻。这就是耶稣与法利赛人在离婚这个话题上的结束语。他还有话与他的门徒讲，但他与法利赛人的对话到此就为止了，他们不再问了，他也不再多说了。他们带着问题来，耶稣给了他们答案。他们问人休妻可以不可以，耶稣回答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不，不可以。离婚违背了婚姻的终极意义。当然有人会辩解说，生命记中有许可离婚的条例，难道不是违背了婚姻的终极意义吗？事实上，离婚一直都违背了婚姻的终极意义，即使生命记中的条例许可离婚。这个条例不是耶稣的心意。耶稣是在呼召他的门徒追寻一个更高的标准，而非生命记对新应之人妥协的标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是为了申明摩西的律法，他来是要以自己忍耐、饶恕和公义的顺服和死来成全律法，让自己赎买、赦免和称义的子民成全于一个更高的标准。人若读懂摩西的律法，就会知道这也是律法的精神。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中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接着他举了六个例子向他的门徒们说明何谓完全的顺服。这里举两个例子。例一，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例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中还有另外四个这样的例子。换句话说，耶稣不仅要用自己的工作成全律法，还要带领自己的子民对律法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和全然的顺服。人的理解和顺服并非从律法而来，而是因信基督。 因此彰显神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是何等丰盛，特别是表达福音及基督为持守与他教会的盟约在加略山上所做成的工作。基督徒婚姻的主要目的是为要告诉人关于福音的真理，基督为爱他的教会而死，而且他永远不会废弃与他的心腹的盟约。耶稣实际上是说，你们听到有话说你们可以离婚，只是我告诉你们，我来是要征服你们刚硬的心，我来是要为你们的罪而死，我来是要你们成为义，我来是要给你们上演一部婚姻的戏，以显明我向罪孽中的心腹所存的爱。我来是要持守这盟约，以至于牺牲自己。我来是要给你们能力，让你们无论是在婚姻里还是单身，都能按我立盟约的样式，信守承诺到底，以此显明这婚姻的盟约是何等神圣。所以当法利赛人离开以后，耶稣单独与门徒在一起，他便直接了当地说明了这一点。马可福音10-12节，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马可没有记载门徒们听到这些话时有多么惊讶，但是马太把他们记载了下来。我们将通过列举马太福音中两段重要的经文，5:32、19:9、哥林多前书中的三段经文，7:10-11、12-16和39，还有罗马书的一段经文，7:1-3，详细讲解为什么我们应该接受耶稣原本的意思，反对在离异的配偶还在世的时候再婚。我认为这是耶稣呼召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去做的，应当如此持守你的婚姻盟约，显明基督坚不可摧的盟约之爱的真理。在结束今天的讲道之前，我要强调一点，耶稣在10-12所说的实在是无比美好的消息，甚至于对于已经离婚的人并且已经再婚的人而言也是如此。耶稣说，不要离婚并娶嫁他人，如果你这样做了，就是犯奸淫了。为什么犯奸淫？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奸淫，因为它违背了婚姻当表达的有关耶稣的真理。耶稣从不离开他的心腹，他的教会，从不，他从不抛弃他，他从不虐待他，他总是爱他。当他迷失的时候，他总是带他回来，他总是耐心地对待他，关心他，供应他，保护他。最奇妙的是，他喜悦他。不管你结了一次婚、五次婚，或是从未结婚，只要你悔改并信靠基督，让他带你受死，成为你的公义，你就在他的心腹之列。这就是耶稣与我们的关系。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使徒行传10:43，耶稣对离婚和再婚的坚决否定，正是对福音的宣告。曾经失败的人可以借着福音得救。耶稣若非如此，我们的问题永远不能解决。然而耶稣就是如此真实可靠和乐于饶恕。正因为如此，我们得救了。